其中许多地方非常有趣，不过我并不全能理解。你从来没想过他们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吗？
我们当时昏了头，陶醉于叛逆的刺激，我们忘记了常识。你一来就看到并遇见了一切。
哦，我可不那么认为。
他因为对方夸他具有常识而略感不快。在那一刻，他觉得阿伯特小姐似乎比他更不落俗套。
我希望你能明白，
阿伯特小姐最后说道，
我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一大堆。女人，我听见你那天说，只有把错误大声说出来，内心才能得到平静。莉莉亚死了，她丈夫变坏了，这一切都因为我。赫里顿先生，你知道的，这使我心里特别难受。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我父亲所说的真实生活，看看我都干了些什么。整个那年冬天，我似乎突然意识到了美和壮丽，却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到了春天，我想反抗我所讨厌的一切，平庸、乏味、怨恨和社会。我在蒙特里亚诺也有一两天讨厌社会。我不明白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战胜的。如果我们跟他们作对，他们就会把我们撕成碎片。谢谢你听我唠叨这么多废话。
哦，我很能理解你所说的。
菲利普鼓励地说，
这不是废话。一两年前，我自己也会这么说。但我现在感受不同了。我希望你也会改变。社会确实不可战胜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但你的真实生活属于你自己，没有什么能够染指。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你批评和鄙视平庸，能够阻碍你退避到美和壮丽之中，退避到构成真实生活、真实自我的那些想法和信仰之中。
我还从没有过那样的经历，我和我的生活只能属于我所住的地方。
显然她像一般女性那样不能领会玄奥的哲学思想，但她显示出了独特的个性，她一定要多多了解她。
面对不可战胜的平庸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安慰，
她说，
碰到同病相怜的难友。我希望今后我们还能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。
她得体地做了回答。火车到了查林十字车站，两人分手，他去看一个日场电影，他去给肥胖的穷人买衬裙。买衬裙的时候，他心不在焉。他一向知道他和赫里顿先生之间有很大差距，现在看来，这差距简直无边无际了。这些事件和谈话是在圣诞节期间发生的，他们开创的新生活持续了大约七个月。然后一件小事，一件引起烦恼的不起眼的小事，结束了这样的生活。艾玛收集艺术明信片，每次来了明信片，赫里顿太太和哈利亚特总要先看一眼，以免孩子拿到什么低俗不雅的东西。这次明信片的主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妥，一大片废弃的工厂烟囱。哈利亚特正要把它递给侄女，突然看见了写在空白处的文字，他尖叫一声，把明信片扔进了炉渣。当然了，七月份是不生火的，艾玛只需跑过去把它再捡起来。
你怎么敢？
姑姑嚷道，
你这个坏孩子，快把它给我。
不幸的是，赫里顿太太不在屋里，艾玛是不怕哈利亚特的。她绕着桌子跑来跑去，一边念道，
壮观的蒙特里亚诺城市风景，你的小弟弟寄。
不知所措的哈利亚特抓住艾玛，扇了他几记耳光，把明信片撕得粉碎。艾玛疼得嚎啕大哭，气愤地大声喊道，
我的小弟弟是谁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？奶奶，奶奶，我的小弟弟是谁？我的小……
赫里顿太太快步走进房间，说道，
跟我来，亲爱的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你也应该知道了。
谈过话后，艾玛哭着回来了。 其实他得知的情况很少，但就那么一点便足以抓住他的想象。他答应保守秘密，却不知为什么要保密。不过在那些已经知情的人面前谈论这个小弟弟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哈利亚特姑姑，
艾玛会说，
菲尔叔叔，奶奶，你们猜我的小弟弟现在做什么呢？他开始玩了吗？意大利宝宝是不是说话比我们早？或者他是一个生在国外的英国宝宝？哦，我真想见到他呀，我想第一个教他十戒和教义问答。
最后一句话总是让哈利亚特神色凝重。
说真的，赫里顿太太大声说道，艾玛越来越讨厌了，她这么快就把可怜的莉莉亚忘记了。
对她来说，一个活着的弟弟比一个死去的母亲更重要啊。
菲利普出神地说，
她可以给她织袜子。
被我阻止了，艾玛什么事都要把她扯上，真让人伤透脑筋。那天晚上，艾玛问能不能把她算在祈祷专门提到的人里。
你是怎么说的？
我当然准许她了。
他冷静地回答，他有权利想提谁就提谁，可是今天早上他让我很生气，我恐怕显露出来了。
今天早上又怎么了？
他问能不能为他的新爸爸，为那个意大利人祷告。
你由着他了？
我什么也没说，起身走了。
你当时的感觉肯定跟听说我要为魔鬼祷告时差不多。
他就是魔鬼，哈利亚特说。
不，哈利亚特，他只是太粗俗。
拜托，你不要嘲弄宗教。
哈利亚特反唇相讥，想想那个可怜的婴儿吧，艾玛为他祈祷是对的，一个英国孩子这样来到人世多么可悲。
我亲爱的姐姐，我可以让你放宽心。第一，那个可恶的婴儿是意大利人。第二，他及时在圣迪奥达塔教堂受了洗，一群各色各样威力无比的圣徒守护着他呢。
别这么说，亲爱的。你呢，哈利亚特，也别这么严肃。
我是说，在艾玛面前别这么严肃。他如果觉得我们有事情瞒着他，会变得更糟糕的。
哈利亚特的道德心恐怕跟菲利普的离经叛道一样讨厌。赫里顿太太不久便安排女儿到蒂罗尔去六个星期。然后他和菲利普就开始单独解决艾玛的问题。就在事情稍微平息一些的时候，那个可恶的婴儿又寄来一张艺术明信片，漫画似的，不是特别合适。艾玛收到他时，他们正好出门去了，于是所有的麻烦又开始了。
我真弄不明白，
赫里顿太太说，
他寄这些东西来究竟是什么动机？
如果是两年前，菲利普会说动机是让人高兴。现在，他像母亲一样试图考虑某种险恶而隐晦的用心。
你说，他是不是猜到了这里的情形，知道我们急于把这个丑闻遮掩起来？
很有可能。他知道艾玛会缠着我们追问婴儿的事，说不定他希望我们收养婴儿，来堵住艾玛的嘴。
确实抱有希望。
与此同时，他还有机会腐蚀孩子的道德感。
他打开抽屉的锁，拿出明信片，神情严肃地端详着。
他还请求艾玛给婴儿寄一张呢。
他说，艾玛很可能这么做。
我叫他别寄，但我们必须严密监视他。当然了，不要显出怀疑他的样子。
菲利普逐渐开始喜欢母亲的策略，他不再考虑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了。
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影响力了，
赫里顿太太说。就在那天，艾玛打开了话匣子，一张明信片防得住，两张就防不住了。对于小女生来说，一个新出现的小弟弟是情感上的一件无价之宝。而学校里又处在狂热的婴儿崇拜阶段，如果哪个女生家里有一大堆婴儿，每天早晨离家前挨个亲亲他们，课间休息时有权把他们从童车里抱出来， 吃茶点的时候可以拿他们炫耀一番，再让他们回去休息。这个女生是多么幸福啊！她可以吟唱那首无字的米利暗之歌，比所有女生都幸福得多。别的女生只能把她的小弟弟藏在一个阴湿的地方，只有她自己才能找得到。女生们都在炫耀地谈论自己亲戚家的婴儿和来家里做客的婴儿，艾玛又怎么能保持沉默呢？她有个小弟弟，她还通过她亲爱的爸爸给她写过明信片呢。她答应过不把她的事儿说出来，却不知道为什么，结果还是说了。一个女生告诉另一个女生，另一个女生又回家告诉了她母亲，事情就这样传开了。是啊，说起来真让人难过。赫里顿太太一遍遍地说，我儿媳妇有了一次非常不幸的婚姻，你们肯定已经知道。我想那个孩子会在意大利接受教育，可能他外婆会插手管管，但我还没听说。我想他不会把孩子接过来，他不喜欢孩子的父亲，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他很谨慎地只责怪艾玛不听话，第八桩大罪，经常被父母和监护人拿来使用。换了哈利亚特，准会喋喋不休地徒劳地解释和责骂。孩子感到很羞愧，不再那么频繁地谈论那婴儿了。学期眼看就要结束，他希望再拿一个奖，他已经开始全力以赴了。几天之后，他们才看见阿伯特小姐。赫里顿太太在那和解的一吻之后很少见到他，菲利普在伦敦之行后也与他见面甚少。说实在的，他令他相当失望。那次他表现出了值得称道的独特见解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显露才华。菲利普担心他在退步，现在他转到了乡间诊疗所，他把全部生活都投入到乏味的慈善行为中。尽管他从他和他母亲这里拿到了钱，但仍然僵硬地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比任何时候都更严肃更呆板。你大概已经听说了，赫里顿太太说，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对，听说了，我就是过来问你的，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。
菲利普大吃一惊，这个问题极端无理。他很是器重阿伯特小姐的，为他问出这样的问题感到痛惜。关于那个婴儿，赫里顿太太和颜悦色地问。
是的。
据我所知，没有采取什么措施。西奥博尔德太太或许做出了某种决定，但我还没有听说。
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有没有做出什么决定？
那孩子跟我们没有关系，
菲利普说。所以我们不便干预。
他母亲不安地看了他一眼。
可怜的莉莉亚以前就像我的女儿一样，我明白阿伯特小姐的意思，可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，自然只能由西奥波尔德太太首先采取行动。
可是西奥波尔德太太不是一向都从你这儿得到行动建议的吗？
阿伯特小姐问。赫里顿太太忍不住红了脸。过去我有时候给他提过一些忠告，现在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。
那么对这个孩子不采取任何行动吗？
想不到你这样感兴趣，真是可敬可佩。
菲利普说。
这孩子是因为我的疏忽才来到这个世界的，
阿伯特小姐回答，
我自然应该对此事感兴趣。
我亲爱的卡罗琳，赫里顿太太说，你千万别为这事儿操心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这孩子轮不到我们操心，更轮不到你来操心，我们甚至提都不提，他属于另一个世界。阿伯特小姐没有回答，起身要走。她极度严肃的神情使赫里顿太太感到不安。当然了，她又说道，如果西奥波尔德太太决定要采取某种看似可行的措施，坦白地说，我没有看到。我会问问我是否可以跟他一起行动，为了艾玛的缘故，并分摊任何可能的费用。
如果他做出了什么决定， 请你告诉我，我也愿意算作一份儿。
我亲爱的，你哪能这样乱花钱？我们绝对不允许的。
如果他什么决定也没做，请你也告诉我，不管怎样都告诉我。
赫里顿太太还是要吻他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